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五月一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政府今天宣布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建交，导致台湾又失去一个邦交国。台湾对此表示遗憾，但绝不在北京压力下低头。今晚我们有来自台北的最新报道，同样也在今天，中共新法《英雄烈士保护法》正式启动，任何歪曲否定英烈的言论行为将导致牢狱之灾。英烈法是否将成为新的中共禁言法？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部分，我们将为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联合国帮助监控朝鲜关闭其丰西里核试验场的行动。文在寅总统的发言人在星期二表示，文在寅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电话交谈时表达了这一希望。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承诺在五月底之前关闭这个核试验场地。韩国官员在星期天表示，金正恩计划邀请来自韩国首尔和美国的专家与记者来见证核设施的关闭。这项新发展是近来一系列外交活动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包括了文津会以及计划举行的川津会。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对记者们表示，与朝鲜领导人在韩朝非军事区会面将是吸引人的。几个小时前，他在推特上发文表示，他愿意在位于韩朝边境地区的和平之家来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另外，美国多家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推迟30天宣布对一些盟国实施钢铝产品关税。此前白宫誓言会在对一些欧洲盟国和其他国家的钢铝关税临时豁免期5月1号到期时来实施这项关税，除非这些国家对白宫所说的不公平贸易竞争手段做出让步。白宫还没有对上述报道做出回应，但计划很快会发表相关声明。上个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问华盛顿，两国推动美国给予欧盟永久性的钢铝关税豁免。在另外一方面，白宫在星期一宣布，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以及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等白宫经贸团队成员星期四开始访问中国，讨论美中贸易问题，以避免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实体之间展开关税大战。继续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闻焦点，这是中国与加勒比海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致使台湾再次失去了一个邦交国。中国外交部在5月1号在网站上发表了与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公报说，多米尼加政府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今年4月份，台湾海军的一个舰队还访问过多米尼加，试图提升与该地区邦交国的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在此之前，台湾一共有20个邦交国，其中12个位于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自从民进党籍的蔡英文上任总统之后，北京方面加大了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的力度。北京表示，遵守一中原则是当今世界潮流，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而面对再失去一个邦交国，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北京当局的打压片面改变了台海的稳定，也为两岸关系增添变数。而台湾外长吴钊燮还指出，中国以天文数字的金额援助多米尼加，台湾绝对不会进行金钱外交。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一下今晚在台北的最新反应。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先来看一看在台湾方面，朝野的立委对于北京方面再次展开行动，加大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今晚有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呢？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执政党民进党的委员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那么刚才我们有听到，就是说这个台湾的外长吴钊燮说，中国以天文数字啊把这个多米尼加给挖走了。那么根据台湾这个民进党的委员表示说，这个天文数字就是30亿美元啊。那么今年年初呢，台湾才金援了就是多米尼加3500万美元啊， 所以相较之下当然是这个大巫见小巫。那么台湾现在呢也因为国会的这个监督比较严格啊，对有关于外交上的这个秘密的这个预算呢、啊、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台湾现在基本上是并没有能力和中国去进行这个所谓的金钱外交。那么民进党委员还认为说，现在台湾的这个外交的确面临一项这个苦战啊，所以外交人员都要绷紧神经啊，那么处于这个备战的状态啊，必须要来这个巩固那么台湾现在剩下的这个19个邦交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是在野党方面啊，当然是认为说台湾有几乎一半的这个邦交国都在加勒比海还有这个中南美洲啊，所以很担心多米尼加和中国建交之后是否可能会产生骨牌效应啊。那么当然在野党方面仍然是持续的批评，就是这个现在的执政党民进党应该要回到这个九二共识啊，那么如果和中国方面没有达成这个政治上的和解和共识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被挖走这个邦交国的情况是会不断的继续发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就是台湾以这个台湾年轻人为主要的这个支持者的这个时代力量啊，他们倒是提出一些比较特别的想法，就是说不要拘泥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邦交国的数字上面呢、啊，应该把这个外交的资源那么用在这个和台湾有一些实质关系的国家上面，像是日本啦或者美国，像欧盟这些国家啊，那他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外交资源上的这个安排呢会比较合理一些。那时代力量甚至还建议说，台湾不应该再继续采取这个所谓的维持现状这样的政策，应该推动法理台独。
玉文，嗯哼，是。那么永泰，我们看到除了政府，除了在立法院之外啊，在台湾的民间，台湾的民间反应是如何？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台湾民众可能在听到今天的断交消息，第一个反应是又来了，而且感觉呢，台湾的这个外交的软实力，实际上面对中共的这个外交打压呢，实际上不受太大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舆论很担心台湾是不是要面临更大的这种断交潮，还有断交的压力。台湾的民间反应是如何？学者又是怎么分析呢？
对，自从蔡英文上台之后啊，事实上台湾已经加上今天的这个多米尼加，已经是第三个邦交国啊和台湾断交了。那么所以对民众来讲呢，的确是好像也越来越麻痹，越来越习惯了这个情况啊。大家也都了解，因为这个蔡政府现在呢，就是说不承认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九二共识，所以和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呢是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啊。那么在学者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说台湾似乎可能会面临的很快就会有这个雪崩式的这个外交，就所谓的这个断交潮的这个情况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的政府呢必须可能要更加的这个来因应啊，否则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士气啊会越来越低落。那么也有些人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雪崩式的这个外交啊不会立即的出现啊，因为他相信这个北京方面这个筹码的运用不会一下子就把它全部的用掉了啊，所以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些这个时间里面时不时的会挖走台湾一两个邦交国，例如像是可能在蔡英文的这个就职的这个五月份大约这个时间啊，或者是台湾这个双十庆典的时候，也许可能会出现这个可能断交的这些情况。所以有关于这个断交潮的情况，可能是这个时间会也会有这个拉长的这个预测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还有学者预测认为说，如果台湾这个邦交国啊越来越少，那么可能会逼使台湾呢确实会有越多人啊，那么支持要台湾认为台湾要走向这个独立啊。那么尤其是一些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呐、啊，他们比较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统独意识，他们只认为说以这个台湾的这个主体意识为主啊。那如果不断的感受到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抢走这个邦交国外交上的打压啊，的确会让他们心里面感受到好像中国不断的在欺负台湾啊，那当然也会让这个两岸关系呢越走越远。玉文，
是。那么永泰，我们最后从这个国际的角度来看，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是从台湾的内部，他们的观察角度可能有些不同。那么也有人说旁观者清，部分一些国际学者他们却认为说，这些台湾的邦交国实际上他们只具有一些形式上的象征意义，那么台湾的软实力并不会因为这些邦交国的流失而受到影响，而且他们认为台湾与世界的几个主要大国的一些非正式的外交关系实际上也进行得非常的顺利。那么这些国际学者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台湾未来的外交发展？是不是属于比较乐观一派的看法呢？
的确也是有的啊，因为像我前阵子啊去参加了台湾外交部所举办的一个活动啊，就特别就是请一些台湾的这个非常活跃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啊，那么来参与，那么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工作情况啊。那么参与的像是包括有台湾的以医疗为主的这个陆竹会啊，还有就是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协助妇女权益的这个立青基金会，那么还有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说慈济这个以这个宗教为主的这个慈济基金会啊，他们在世界各地呢都非常的活跃，尤其是发生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这个慈济他们前往这个灾区的这个速度是比任何的这个组织都要来得快啊。那么台湾这些非政府组织也的确，那么也传达了很多台湾这个爱心啊给当地的民众啊，那也让这个很多国家的民众感受到这个台湾来自于台湾民间的一些善意跟力量啊。那也许短期内看来似乎好像这些台湾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并不能够产生什么实质的效应啊，但是相信在世界各地接受过台湾这个 NGO 组织协助的一些民众啊，他们在内心那个感谢啊，应该在未来可能会渐渐的去发挥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要求他们的政府或他们的国家，那么来改善那么和台湾的一些官方的关系。这是一些比较乐观的对于台湾 NGO 在台湾外交上所发挥一些影响力的看法。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即时报道，谢谢永泰。继续呢，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半岛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在朝鲜半岛上的文津会顺利举行之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致电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愿意随时来与日本举行对话。那么金正恩为何突然愿意与日本对话呢？这场可能的安津会是不是能够顺利举行？我们下面为您邀请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从东京来和我们分享他的观点。杨博士您好，晚上好。
你好，你好。
您好，
你好。
先跟我们谈谈啊，这个金正恩现在确实在国际间非常的活跃啊，在这个文津会之后呢，现在大家在关注川津会，但他现在突然通过韩国来释放这样的一个风声，说他愿意来与日本进行对话，您觉得金正恩的主要动机或者他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想呢，他这个金正恩呢，现在就是他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比较柔和温和的很，这样一个比较一个笑脸的很，这样的话呢，就赢得世界上的眼球和好感，能够顺利的能够和解决掉特朗普的这个会谈，使朝鲜能够得到一个他金正恩体制得到一个保证。那么对日本为什么呢？日本呢，因为是一个强烈的就是支持这个川普啊，美国川普这个对朝鲜进行制裁的，这个在这方面呢，安倍表现得很强硬，就是在最近两天嘛，也就是朝鲜一个中央社也发表了一篇评论，抨击这个安倍是一个好战分子吧。那么就是说对日本呢，就是认为他这个这样做过头了以后，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但是他又同时表现了这样一个像日本算是改良之呢，我想呢，他是做了两手准备，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万一呢，如果是这个川普会谈成功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这个体制得到保证以后，他可能要把这个国内的大政方针啊转到经济建设上面，那时候日本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和日本如果进行这个建他在很好的话，他可以从日本得到很多的经济援助，那么这个是对日本的这个是对这个北朝鲜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希望的这样一笔援
助。所以
他呢就是对安倍呢也抱着有这样一份心理状态，所以说抱着这样一个外交。
那么杨博士可以看得出来，对日朝双方他们都是各有所望，都有各自的期望。那么如果说这场所谓的安津会啊能够顺利举行的话，您觉得它可能的举行地点是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谈地点现在各方都有类似的相关报道。那么如果今天日朝也要举行首脑峰会，可能的地点是否仍然在朝鲜半岛？您觉得是不是最适合的地点？另外双方可能谈到什么样的议题？当然除了朝鲜的核危机之外，我们知道对日本方面最关注的就是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您觉得是不是可能是两位首脑峰会的重中之重呢？
对日本来说呢，他们对因为那个绑架人质的问题已经到了这个好像临界点的感觉，因为这些人都是年龄很大了， 已经很多这个被绑架人的家属啊，父母都已经好多人都去世了，就如果现在不解决的话，很可能就是被绑架人放回来就家属都不能团聚了，所以到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点了，很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这次呢，这个日本呢就把这个希望很寄托在这个川普身上，希望能够川普在和这个金正恩谈判的时候呢，帮日本那个做完成这件事。这个呢，我估计呢，如果日朝能够直接对话的话，应当这个地点应当是根据以往的经历，小川这个日本的首相小泉是到平壤去的，应当是还在朝鲜半岛上比较好点，这个金正恩会容易接受一点。因为如果到日本，他心里实际上是没底的，慌的。那么应当说是在朝鲜半岛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他们日朝进行对话的，除了这些核武器和这个导弹问题以外，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质问题。但是对朝鲜来说呢，他希望是那个进行战后赔偿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双方的侧重点不一样。
嗯哼。好的，那么最后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想请杨博士跟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看到在文津会之后呢，这个朝鲜半岛上也有一连串的新的举动。就在昨天星期一的时候，韩国方面宣布从它与朝鲜交界的非军事区撤除了这个宣传用的高音喇叭，开始实施板门店宣言。不过我们看到就连韩国国内自己都有一些分析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这是操之过急了。板门店宣言，这并不代表朝鲜就已经成为一个100%值得信赖的朋友。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的文津会这个板门店的宣言是否就真的能够代表朝鲜半岛要走向和平？那么日本方面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呢，这个南北会谈呢，当然走出了第一步，这个可能性存在的。最主要是美国的美朝的会谈，如果。这不是这次川普的美国的这个巨大的压力和要发动战争的这个压力的话，加上中国的和美国的一起联合制裁的话，这样北朝鲜不会进行这样妥协的，这样很快就变身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他既然走出第一步以后呢，第二步第三步可能他就没办法必须走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不没有回头路了。如果要想走回头路的话，像面临着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攻击的话，那可能他的体制就不保。他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想保护自己的体制安全，所以说呢，他想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制安全呢，很可能目前会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呢，基本上呢，我想应当说是这次可能性比以往多大，因为他真正尝到了这个制裁和这个战争的打击的这种威胁的很可怕的感觉。
嗯哼，好的，这也是国际间在持续关注的焦点，就是他会不会说到做到。我们非常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杨中美博士为我们所做的点评，感谢您。稍后回来，中共新法英雄烈士保护法今天开始正式实行，谁是受到了当局保护的英烈？林昭、刘晓波这些为中国民主贡献心力却不得当局所见的人算不算英烈？中共为何急于推行这项新法？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和您共同探讨，也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人大常委会在上个星期五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且从今天开始正式施行。根据新法，任何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事迹的行为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新法里面并没有说明谁是受到保护的英雄烈士，是中共多年来宣传的董存瑞、雷锋，还是民间认定的林昭、刘晓波这些被当局视为禁忌的人士呢？要如何判定哪些言论是歪曲、丑化、英烈呢？在中共多年的宣传下，一些所谓中共的党国英烈早已经深入中国社会，甚至校园教材里，为何还要立法保护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就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廖女士，欢迎您。
你好，谢谢郑英文女士。
欢迎二。那第二位呢，是中国时评人，也是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小明先生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部新法，这部所谓新的英烈法里面有30条条文。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廖天琦女士，在第二条条文里面她是这样说的，很多人说这或许就可以视为当局对这项新法所保护的英烈的定义是什么。第二条里说的是，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而毕生奋斗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功勋彪炳史册，精神永垂不朽。廖女士，您怎么看这样的界定？谁符合这样的英烈标准？谁又有对这些英烈的认定权呢？
是的，我认为呢，把英雄烈士跟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是不对的。人类有普世价值，我认为一切为真理正义万物生灵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都可以是英雄，甚至是烈士。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因为不信神，雅典法庭认为他腐蚀雅典青年的思想，判处他死刑。他可以逃亡，但是却选择了饮下毒酒而死，因为他不愿意破坏雅典法律的权威。对我来说，他是捍卫真理法治的英雄。美国华裔作家，大家都知道张纯如写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日军暴行。我认为他是英雄。他书中提到日军占领一个女学校，要强奸女学生。有这个时候呢，有妓女挺身而出，愿意献身来永救这些无辜的女学生。这些妓女对我来说也是英雄。德国社会让孩子们选出自己的英雄，结果儿童文学中的什么流浪小熊啦、小蜜蜂玛雅啦、长袜子皮皮，都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血溅无辜的救国救民的英雄。我不是说西方什么都好，但是中共统治中国近70年，共产文化里面那种光荣伟大正确的党八股思想贯穿了整个社会，动不动就提英雄伟人救世主，而且都是按照他们自己挑选定义的那些真真假假的人物，我是绝不苟同的。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按照这个英烈法的这项的标准呢，我们知道就在星期天刚刚过去，这个遇难50周年的北大才女林昭女士，还有刘晓波先生，在去年去世的刘晓波先生，很多人认为依照这样的标准，实际上他们二位才应该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为中国的民主贡献了许多。那么您的看法，您认为这部中共推行的英烈法，它到底表扬要保护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英雄？
好的，谢谢您。这个英烈法的第二条确实这部法律的重心。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其实这些条款它并不是泛泛的说法，应该说它是有特指的。它不仅从时间上画了一条线， 而且也基本上限定了谁是英雄。这个第二条呢，它实际上是来自毛泽东拟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所谓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英雄，30年以来在人民战争和人民革命解放人民革命中牺牲的英雄，上溯到1840年以来的这些为了民族独立等等这些话。那么这个呢是毛泽东拟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这个条款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来的，只不过呢它的时间上限有所扩展。第二条重点，一个是解放人民，一个是促进世界和平。按照中共的说法，人民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共，比如说人民政府那就是中共政府，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共国，人民解放战争实际上就是特指中共它的武装斗争的战争。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替中共做出贡献的人才够得上是英雄烈士，这是中共立国时候的规矩。但是中共立国后又大规模的卷入了朝鲜战争，这对中共的历史它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中共必须对朝鲜战争加以肯定。那么这个英雄法又在碑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促进世界和平这一条，它实际上是特指在朝鲜战争中为中共做出贡献的人，也就是志愿军。这第二条看似很笼统，其实都是有明确的指向。具体来说，如果今后再公开谈论毛岸英的蛋炒饭这样的话题，那就要面临坐牢的风险了。
确实，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英烈法它的真正重心可能并不是为了保护雷锋、董存瑞这样的小人物，而是毛泽东、毛岸英、周恩来、方志敏这些人。这个第二条他所提到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幸福、人民幸福这些说法，可以说是替中共领袖们量身定做的。他们涉及到中共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所以这个英烈法应该加上两个字：中共英雄烈士保护法。
好的，非常感谢。
显然，
是
按照这个标准，林昭、刘晓波肯定不会被称为英雄烈士。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这些天有很多人冒着风险前往林昭的墓地去悼念，网上更是有无数的人在悼念这位为民主和自由牺牲的烈士。好的。
好的，那么我就想回到我们的廖天琪女士，刚刚您也听到了，小明先生认为这是一部为中共的领袖量身定造的一部保护法，一部保护法。那么我们也看到，从上个星期五中国人大常委会表决全票通过了这项英烈法之后，很快的5月1号不到三天左右的时间就开始正式的推行。您认为中共方面这么急于要推行这项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
玉文女士还有小明先生，你们刚才都提到英烈法的第二条，那么我想那个是当然是非常重要，是核心的一个思想。但是我想现在再提一下英烈法的第一条啊，请容许我引述一下，那里面是这样说的：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各位看看这些用词遣字，全是出自习近平的话语系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是一些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的空洞词藻。中共积极推出这个英烈法，就是为了就是将终身任职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这个当然带着引号的伟大领袖习近平，红花衬绿叶，添增他所谓的恢弘气度。中共的人大常委和法治系统现在全部沦为皇权时期习近平的家奴。
好的，那么我想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也有分析说这个中共希望借由这部新的英烈法来强化对重要历史的言论权威还有舆论的导向，那么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您认为这部英烈法它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谢谢您。当然您刚才说这个分析它很有道理。英烈法的第22条它规定， 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中共英烈的时候，往后就不存在任何讨论的空间了，否则你就是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你就涉嫌犯罪了。如果再说以往毕老爷说的那段话，那可就不是丢饭碗的事了。至于这项立法的原因和目的，当局自己有明确的说法。按照当局的说法，有些人以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为名，通过网络、书刊、媒体等歪曲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是当局的原话，这就是立法的，我以为这就是立法的原因所在。关于立法的目的，当局当然也是直言不讳。按照当局的说法，制定英烈保护法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为了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和中共的执政地位相辅相成的。
好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小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希望表达他们的看法或向你们二位提出他们的意见呢，我们就先来听听。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谈谈多年来中共所塑造的这些英雄人物有哪些，为什么要塑造这些英雄人物，而一般的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看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观众朋友，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说就是现在主要是贯彻那个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邓小平其实是那个思想基础，所以来划定这个那个什么英雄烈士的一个标准，所以凡是拥护邓小平路线的这一边都可以为烈士，如果毛泽东像毛泽东那样犯了极左的这一盘人呢，都不能算烈士了，是。他们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样的划分的。
好的。
你看那些什么，实际上你看那些林彪啊、四人帮啊，那么那些都不能算的。那江青他远远参加革命是吧？他们死掉了，那都属于反革命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喂。
您好，请说。
就是我觉得那个英烈法是为了那个树立榜样，凝聚人心。那个中国要走民主，必须得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就是得摆脱奴隶工厂的分工，科技水平飞跃。第二个是世界利益重新分配，这是美国绝对反对的。要想实现这个前提啊，靠什么闭门造车研发呀，花钱买是不可能实现的。得用血来换，为战争做准备，集中力量，必须统。
是天津的王先生，对不起，天津王先生还在线上吗？
是，我们都在。
哦，对不起，我是想请教天津的王先生已经断线了吗？哦，断了。好，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这英烈法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针对的就是网络也好，包括从赵本山开始的一种恶搞之风不可取，他恶搞是残疾人呢、下岗工人，但是蔓延开来，像梁鸿达了、李虎健了，恶搞执政党，恶搞领袖人物，蔓延到现在的一些小品呢，对吧，进行恶搞，这种风绝对要抵制。这恶搞是可以批评可以，但是不要恶搞。
谢谢您，河北张先生。我想就先请教廖天琦女士，您来回复一下刚刚天津王先生他说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要融聚人心，所以必须要塑造这些英雄烈士，要用血来换取中国的进步与发展。那么您怎么样看？我刚刚本来想请教他，如果中国要走民主的道路，那些推崇民主的人士是否才应该被列入英烈的榜上？不过他已经断线了。廖女士您怎么看？那么另外刚刚河北的张先生还说这个英烈法是有针对性的，要把那些恶搞的这些习性给删除掉，您的看法呢？
这个刚才那位天津那位先生说的话令我非常的震惊。那么一个民族要复兴，一个民族要自强，难道是由统治者树立几个英雄人物就能够提升人民人心的所向吗？这个实在是太可笑了，还要用血来换取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什么样的，这是什么样的道理？我想请问这个天津的这位先生，你知不知道在和平时期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之间，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死了多少人吗？你的同胞死了多少吗？你知道吗？这是上千万的。杨继神的那个墓碑那本书里面他的统计是3600万，这个是不流血的屠杀，这个是太恐怖了。那么天津这位先生，你还要用血来换取这些荣耀吗？你要大国崛起是建立在人民的浴血上吗？这个实在是非常荒谬的。我觉得你是受到这个洗脑而没有自己没有觉醒。
那么廖女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我们也知道2年前呢，中国有一位历史学者洪振蒯先生，他因为呢发表文章质疑所谓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事迹，结果呢被法院判决他败诉，他侵害了这些后人的名誉，那么要求他赔礼道歉。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英烈法的主要目的，就像刚刚天津河北的张先生说，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是要针对这些质疑当局所设定的这些历史事件，那么来提出这样看法的人。那么您认为英烈法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吗？真的能够让各界晋升，不再质疑这些所谓中共所创立下来的英烈事迹吗？
我们回看一下，中共从1921年成立以来，能够在短短的28年之后，在1949年从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统治全中国，靠的就是他们会做宣传工作，能够颠倒黑白，伪造历史，篡改真相。中共在这方面的劣质的伪造、说谎是天下人尽知的。什么白毛女的故事啊，收租院的这个残忍的地主刘文彩了，和周扒皮的半夜鸡叫的这些神话，现在都成了笑话，谁还相信他呢？狼牙山五壮士，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故事，被编进了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不符史实的地方，那么历史学者洪振蒯指出来，就被法院控为损害名誉。这明明是干涉学术自由，禁锢言论自由。据说2013年还有一位网民也因为发表了对这个狼牙山故事的批评被封网并且拘留数日，指控他是散布谣言。这些事情本身就太过荒唐，现在有了明文规定的英烈法，那么政府就更能名正言顺的对一切要追究历史真相、还原真实事实的普通人和学制网络罪名了。但是共产党自己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话即使只对了一半，他们这种瞒天过海任意加冕某些钦定的英雄烈士的恶劣手法，还是会被大众识破，达不到效果的。
好，那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听众朋友的看法，我想知道您的回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看到了有关于英烈法通过的消息之后，也有各式各样的讨论，有很多人说到底谁是英烈谁不是，人民的心中自己有一个秤杆，自己知道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位网民叫秀才江湖，他还这样说了，他说在中共所创造的这些英雄里面啊，邱少云烧焦了都能纹丝不动，方子敏没有杀英国传教士，雷锋打着手电筒看书不能质疑很费钱，你想怎么神话怎么美化怎么虚构都可以，别人提出一点质疑就是违法，就要坐牢。我可以这样理解这部新出台的英烈保护法吗？那就是君不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乎，悠悠之口岂能禁风。我就想请教您，小明先生，您是不是也赞同这样的一部英烈法是没有办法封堵中国民众的质疑和他们的怀疑？那么多年来中共到底创造了多少类似像这样的所谓的英雄事迹，为何需要创造这样的英雄呢？
刚才您说的那位秀才江湖的话说得非常精彩， 近年来中共宣传的英烈都普遍的遭到了质疑，从中共早期的李大钊、方志敏到刘胡兰、董存瑞以及雷锋，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整个中共的历史，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英烈的问题了，这才是真正让中共担心的地方，也正是中共制定英烈保护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共获得政权的正当性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不过呢，我没有做过特别广泛的调查，所以呢，我不敢说一般的民众如何看待中共的英烈，只是我是一个普通的民众，我可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不否认，在中共的英烈当中是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有些人也很有献身精神，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的利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明珠暗投，他们对得起共产党，就会对不起国家民族，他们的行为往往给国家和民族制造了灾难。当然，中共的英烈绝大多数都只是一些被动的卷入历史大潮的普通人，他们的行为被中共拔高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再比如雷锋，他那些值得肯定的优点，比如助人为乐呀、做好人好事啊，这都是传统的小农社会里边人们普遍尊重的一些优点，这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沾边。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继续有不少的朋友发表意见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英雄不能被质疑，中共的领导人不能被质疑，因为这些人的丰功伟绩都是谎言。毛泽东不是抗日英雄和民族英雄，雷锋不是一个真正的善人，只是一个中共宣传品。其他英雄更是闹剧。中共不依靠道德优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是依靠恐怖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我愿中共早失败，中国人早解放。”还有这位署名叫吴帆的这位网友，他说：“谁来决定真英烈？当然是中共，宪法都是中共手中的玩偶，像橡皮泥一样任由他捏来捏去。”还有一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真英烈是不需要法律来保护的，人民自然会记住他们，只有乱臣贼子才需要法律来确定自己的英烈地位。”还有这位署名贾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鼓吹所谓的真英烈，其实还是其心虚的表现。这世道只怕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反抗者越来越多了，用成王败寇来定义反抗者的真伪，这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出英烈保护法，还不如出个动物保护法，像刘晓波、林昭及六四的遇难者才是真英雄、真英烈。”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位，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呢，他说：“中共造假历史是有名的，现在微信上不许议论政治，真正进入了指鹿为马的黑暗时代，中共的英烈很多都是造出来的，如有名的雷锋就是后来拍出来的，一方面号称做好事不留名，一方面又到处的记载拍照下来。”那么这位署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所以我想尽量的能够让各位网友的意见能够呈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署名叫孙文的这位网友，他说：“保护英烈真是笑话，当年那部电影《中华儿女》喊向我开炮的主人公蒋庆泉，现在正在辽宁锦州摆地摊卖鞋店。这些真正活着的英雄生活在死亡线上，共产党究竟在保护什么？居心何在？有识之士有目共睹。”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下一位在电话线上，这是来自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
您好，
能听我说话吗？
可以，请说。
啊，能听见吗？啊，可以是吧？哦，我想说那个天津那个王先生是疯了吗？天天打电话就是在反对美国。没有美国的话，中国还被没有美国打赢二战的话，中国还被日本占领了嘛，对吧？没有美国开放市场的话，那中国的生产东西卖给谁？嗯，
董先生，那您
还要去？
您对这个英烈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特扯淡，你知道吗？什么都是宣传，都是假的。我的天，他如果什么 啊，我有点太激动了，对不起。
没问题，
对不起。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对，就是让大家都说话，对吧？给大家一个那个安全的说话那个氛围，这就好了呀。对啊，我打通一个，我打通你们电话很费劲的。为什么那个天津王先生每次都能打通，我要很费劲才能打通？
好，我们非常高兴您今天打通了，也很高兴您的参与，谢谢您，董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浙江的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他们要立法保护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他们受到的威胁，受到的那个，因为他那个本身就是神话的嘛，更多的人去解构他，去分析他，去破解他，那就说明这他们的那一套东西已经靠不住了。谢谢你们。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浙江的庄先生。下面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位女士，如果就是您按照自由民主的价值来评判的话，那么就是你说刘晓波是中国的英雄，那么这个埃及的前总统穆尔西不也是埃及的那个英雄吗？那么就是你们美国的人为什么对穆尔西不报道，总是一天到晚的念念不忘这刘晓波呢？如果你说民英雄的话，那么反抗美国的本拉丹不也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吗？
好，谢谢您，天津的艾先生。好，谢谢您。不过您特别针对美国之音的节目来请教廖女士，我想廖女士可能也没有办法代表美国之音来发言。廖女士，就先就您刚刚听到我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问题，还有他们的这个反应，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我听到刚才您播放出来就是听众的反应，我非常的高兴。显然中国的民众一般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就像您之前说的，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中共一向从建党以来一路说谎，一路这个做宣传，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他们以前也许他们从来没有偷偷摸摸的说谎，他们说谎圆谎都是大张旗鼓不知羞耻的。那么我听到各位这些听众们的反应，我心里其实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个常常是出现一个问题以后，这个政府就想来围堵他。那么因为大家都不承认他们所推崇的英雄和烈士，所以他们提出来这么一个英烈法。至于刘晓波，我不是说他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我是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提出来，我没有仇恨，我没有敌人，这个不是对中共示好，而是他的基本表现，他的人性，他关怀中国的命运，他关怀中国人的生存条件。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我刚刚一开始就说我反对把这个英雄烈士的定义跟国家民族的这种大题材捆绑在一起。是的。
好的，那么廖女士，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您这个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对于中国的这个文学的环境的发展也非常的关注。那么在这条英烈法里面有这样的一条规定，在第十八条里面规定，我很快的念一下，或许也吸引到了您的眼球，您也看到了，就是在英烈法第十八条里规定说，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网信等部门应该要鼓励支持以英雄烈士事迹为题材，弘扬英烈精神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广播电视节目，还有出版物的创作、生产和宣传推广。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条条文的这个规定来看到，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类似这种所谓英烈题材，或者有人说像所谓的战狼电影这样的电影来到中国的社会上呢？
我有一点担心这种类似样板戏的宣传式的垃圾文艺作品又会大量出现，我现在都已经觉得很恶心了。事实上我觉得就是我也许想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心里所看到的，就是说在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他们是怎么样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或者是烈士的。我曾经在波兰的华沙的大街小巷里面散步，看到很多的角落里面有小小的一块石头、石刻或者铜制的小标记， 上面就是普普通通的人民和他们的生年和死年。你一看谁谁谁死于1944年，谁谁谁死于1945年，都是战争的这个牺牲者，而且都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就是在二战期间死于纳粹占领时候的普通的民众。而且我经常看到早晨有或者是年轻的女孩男孩子或者是老人走过的时候，匆匆忙忙放下一朵小花或者是点一盏小的蜡烛。他们其实根本不认识这些死者，但是仅仅表达一种哀思。他们这种举动非常感动我。那么我现在居住在德国，德国有一种遍布全国地面上的小铜片，这些小铜片上面都刊入当年，就是如果刊在比如说我在我们科隆市这个城区有地面上有一些这种小铜片，就是在当年在当地被纳粹抓捕运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名字，你一看他们的生年死月就知道他们是暴政下被杀害的犹太人，有的时候是一家人，有的时候有四五个铜片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是单个的。这些民族他们保存一种记忆和忏悔的文化，纪念受害者，而不是只是歌颂伟人烈士。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中国大陆有多少纪念碑是为老百姓树立的呢？中日战争战死的国民党军官数以千百计，像张灵甫算是英雄吧，有他的纪念碑吗？有各地死亡的死难的民众的纪念碑吗？反右大饥荒、文革、天安门屠杀里面死去的千万的普通民众的亡灵，我们怎么惦记呢？这一些才是应该写在教科书里的教材，这一些亡灵才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这些故事才是应该在我们的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里出现的。
好的，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的小明先生啊，小明先生，您刚刚也听到廖女士的这个发言，那么在这里我也想念一下，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Peter Wallace， 他认为英烈法最主要其实是要给学生量身定做，为什么呢？他表示说受众方是学生，他说很多时候宣传非中共钦点的英雄，很多时候都是血气方刚的学生，目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沾染杨家大侠和刘晓波老师的伟大精神，要培养这些学生的爱党精神。他想请问的是，英烈法的受众对象是谁呢？在这里我也想请教小明先生您的看法。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英烈法出台以后，那么在中国有很多的官媒是以这样的一个报道说，这个颤抖吧今日分子，那么或者是今日分子要小心了，这部法是专门来对付今日分子的。我们知道过去几年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的思潮之下，反美反日反韩的运动不断的这个兴起，那么甚至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英烈法它是不是会再一次激发类似像这种所谓爱国的或民族主义的情绪，让它再来暴涨。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法的受众，应该说它是针对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学生们他们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不会去主动的寻找这些信息。那么如果说把他们的信息源掐掉的话，这些学生们是不会得到其他的信息的。而且学生们他们主要是在课堂教育，那么教科书是由完全由官方来认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我以为并不是最主要的受众。那么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那么中共实际上越来越难以招架，制定这个法律实际上就是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既然讲道理我讲不通讲不过你们，那我就诉诸暴力，用法律来约束你们。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怕火的那不是真金，以法律的名义捍卫英烈荣光，实际上就是用强权来制止人们对虚假历史的怀疑。这种状态实际上和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就是恶毒攻击罪的变种。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哦。这位署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呢，新法只不过是反革命罪的转生而已，自从废止了反革命罪后，反革命罪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寻衅滋事罪等等等等。还有这位署名叫 Vivi Davis 的网友，他说英烈法就是继续加强和巩固言论控制的力度，让老百姓什么都不敢说，玩笑也不能开，使因言获罪 合法化。那么还有这位风清扬这位网友，他说这实际上中共现在的当权者为了避免日后可能被拉下神坛所铺的后路，比如现在习近平可能已经被塑造成英雄了，日后甚至到他死后如果有人对他有所非议，那就是犯法，就有理由将他入罪，让所有人来晋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一位吉林的孙先生，我们想争取让他进来发表一下看法。孙先生您好，请您简短说明。
对，共产党啊，一切全是假的。现在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了。我和山东老孔，我们都是同龄，将近70岁的人了。好几十年，现在才认清共产党，一切全都是假的。谢谢。
好，谢谢您，吉林的孙先生。我想我们节目时间大约还剩下2分多钟左右，我想请两位是不是能各自用1分钟左右时间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人认为这部新的英烈法其实就是中共的一部新的禁言法，或者是这个煽颠罪的另外一种法律的依据。我想请廖天琦女士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部英烈法它未来可能的发展，还有对整个中国公民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危害呢？
这个玉文女士，你知道我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那么我们这个笔会最重的一个宗旨就是维护言论自由。那么我认为这个英烈法又在另外一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限制人民表达他们自由意愿的一个法律，就是说人们对于歪曲的历史一个错误的诠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如果他提出来就会被加诸于各种各样的这个罪名而诉诸法律，这个就是一种变相的，就是等于是一种审查制度，而且是审查人们思想和言论的一个法律，这样的一个法当然是不会被人们接受的。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各方面的反应，大家都心知肚明，共产党是一贯是假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假的。那么这些塑造的英雄都是冷冰冰的，这些石头造出来的人，什么雷锋的像啊，这个那个的，全都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国人，你要站起来，要说我要维护我个人的权利，我要维护我的邻居朋友的权利，他们的人身自由和他们的言论自由，这个才是一个做人的道理，这才是一个好的公民。不要用音乐法这种假的这种法律来教育人民，这是可笑极。
谢谢您，廖女士。小明先生，同样1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谢谢你。实际上，中共早就已经垄断了历史的解释，那么他们现在制定一个法，显然是准备用赤裸裸的暴力机器来阻止和打压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探究。也就是说，英烈法以后，在这个历史领域，也就不再存在什么学术自由，也不再允许还原所谓历史真相，探究历史细节。只是随着民智的开启，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传播的普及，人们开始普遍的质疑被过去灌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比如刚才那些听众们，你看绝大多数都已经表现出来了对这个过去的怀疑，这对于建立在欺骗和谎言之上的中共历史观当然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个英烈法这时候拿出来，这是公开的为文字狱做准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廖天琦女士，还有小明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殉难50年，北大才女林昭为何仍带着枷锁？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